好，那今天呢，我们要从路加福音24章到13节到35节来分享。我们现在先来一起的读经好吗？我们一起大声读啊。OK， 今天我要分享的就是从无知到认可啊。那我们一起来先读经，来一二三。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名叫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事，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二人中有一个名叫格留巴的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吗？耶稣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解去，定了死罪，钉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单如此，而且这事成就现在已经今天了。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他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了天使显现，说他活了。又有我们的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遇见的正如妇女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却停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11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聚集在一处，说，主果然复活，已经显给西门看了。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和掰饼的时候怎么被他们认出来的事都述说了一遍。这个经文有点长哈，不过真的，我当初我在想，哎，不要讲读经文，我们直接讲，可是到时候我们又不大明白，所以一定要讲出来了哈。所以那我们来一起祷告，来我们一起从这个经文当中来一起学习。来，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每次有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来到神你的圣所来敬拜你，来听你的话语。主啊，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主啊，让你的圣灵进入到我们的心里来，让我们能够从上帝你的话语当中，从上帝你的圣经当中来认识你，来更依靠你，因为你就是我们的救赎者。我们把我们今天所分享的一切都交托，求主你恩高仆人的口，让仆人所讲的能够清楚明白，让我们听的也能够得着激励。我们把这一切交托主啊，让你的圣灵继续的来高抹我们。感恩奉主耶稣的名求， Amen。 好，今天我就从这个13节到35节当中，我们来分享三点。我们的路线图是：第一，为何眼睛迷糊面带愁容；第二是无知会变得心迟钝；第三是怎么能认出他来。所以刚才我们已经讲了哈，就是在第几节啊，就是当耶稣跟他们同在的时候哈，就是亲近他们的时候，那两个门徒呢，怎样呢？他没有感觉到耶稣是在他们的身边。为什么他们没有感觉呢？因为他们眼睛迷糊了。所以在这个我们看到哈，从路加福音24节当中哈，我们从第一章到12章的时候，我们11节到12节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哈，就是讲耶稣受害然后埋葬，然后呢在那个时候呢7日的头一日呢，就说到主耶稣那个是复活的那一日，所以那些妇女们就拿着那些香膏来到坟墓前，他要膏他，然后那个坟墓的那个门那个石头打开了，他们就进去以后看到坟墓讲呢坟墓是空的，耶稣不见了。所以他们在猜测的时候，哎，耶稣在哪里的时候，因为死了是应该躺在那个地方，安放在耶稣的地方，可是耶稣的身体不见了，那他的衣服在那边，他的布在那边，那为什么呢？他们在猜疑的时候，他就看见那个天使就跟他说，他说你们为什么要在死人中找活人呢？因为他已经复活了。他说在加利利的时候，他不是已经告诉你们了吗？耶稣会交在罪人的手里，然后呢被钉在十字架，第三天复活啊。就是天使跟妇女讲，他说这个他已经复活，他已经跟你们讲了啊。然后妇女呢就听到说，哦，就把这个消息去告诉其他的门徒，说哦，耶稣已经复活了。然后但是门徒呢不相信他们所说的话，他们以为是胡言，就是哎呀，胡说八道的意思哈，你讲的是胡言。为什么？一，他们因为看不到耶稣，因为当时呢在这个犹太人的社会里面哈，那个妇女的地位是比较低的，所以他们所讲的话也是让他们这个见证是不可靠的，他们觉得不可靠的。所以但是呢那个妇女们讲了以后哈，那彼得呢也不相信，他还去那个坟墓里面望了一下，也是没有见到耶稣，只发现那个布哈，缠裹他的布呢放在那个安放在耶稣身体的地方卷着，所以他们心里都很稀奇这事，所以他们就回到门徒那里。所以我们看到呢13节到35节的时候，就讲到他们门徒们都很稀奇发生了什么事啊。所以就当那日的时候哈，就是第三日的时候，就是7日的头一天，应该是耶稣复活的那一天，当日的时候，所以这个他们都很疑惑的时候，门徒当中呢就有两个门徒，然后他们就讲呢离开其他的门徒，也离开了，也走出了耶路撒冷。他们前往哪里去呢？他们前往那个村子叫做以马忤斯。这个以马忤斯呢，它的意思就是温泉，所以离耶路撒冷大概有25里路。大约11公里，所以你走的话差不多3-4个小时的时间。所以这两个门徒呢就在这三四个小时的时间，一边走一边谈论他们所遇到的一件事，这些事情。所以当然也包括逾越节啦，所以逾越节当天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到了7日的第一日呢就传来说耶稣要复活，但是他们并没有看到复活的耶稣，但是呢他们在路上走的时候却遇到了复活的耶稣。那他们有没有认出他来呢？因为他们没有 想到这个复活，所以呢他们就没有看到他，就觉得哎，不知道这个人是谁。所以他们在谈论的时候呢，就觉得哎，我没有看到耶稣啊，他说要复活，但是我们没有亲看到，那又没有看那个坟墓里面他又没有人，你说奇怪不奇怪呢？到底这个我们所盼望的这个弥赛亚有没有复活呢？所以他们就在这一路就谈论这些事情。所以当耶稣他们谈论的时候，耶稣亲近他们，向他们显现了，他们都不知道。所以呢在十六节说他们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那什么情况使他们的眼睛迷糊呢？我们有的时候眼睛也会迷糊，对不对？我们要找一样东西，那个东西偏就在那里，偏偏就找不到啊！我们要去那个地方，我有一次是去过的那地方，然后我再去转了很多圈，就是找不到。所以呢，他们也眼睛迷糊了。那他们在这种情况下，是什么情况使他们的眼睛迷糊呢？因为刚才我们所听到的他们那个妇女们已经跟他听到天使跟他讲说他已经复活了，但是呢他跟这些妇女们跟门徒讲的时候，门徒相信吗？不相信。所以就是不相信，什么使他们眼睛迷糊？不相信有复活的事。那不但不相信，那彼得呢又去看了一下，也没有人在。所以他们讲呢，他们看不见复活的耶稣在那里。因为他们如果要是复活的话，他们是想，如果要是耶稣复活的话，他一定会活生生的站在我们的面前来见证吗？啊，我复活了，我在这里啊！可是现在坟墓是空的，人也不见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对吗？所以他们眼睛迷糊。那他们也是有的时候，我们总是按照自己的想法看一个问题的话，我们总是在那个迷糊当中，对不对？那门徒也是这样，他按照自己的观点期待着，哎呀，耶稣复活是不是要很轰轰烈烈的啊？很有光芒的啊？所以他按照自己的观点去看问题，所以这个旧有的思想呢，就让他们呢不认识神啊。所以我们人呢旧有的这个知识体系呢，就是我们认识耶稣的一个障碍。我们总认为用我们的方法去看待，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没有想到耶稣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啊，他是无限的，对不对啊？他是无限的，我们呢却用我们有限的思维去思考去看待啊，去决定他做的事情。所以你看是不是我们太迷糊了，我们太无知了。好，所以我们真的要放下我们这样旧有的思想去看待，就是无限的神若不向我们显示的话，我们就没办法去认识他。所以他们没有想到耶稣是这样就与他们同行了，就与他们同在了。所以他们还讲呢，因为他们想象不到，没有看到耶稣复活，也没有看到人，也没有想到耶稣复活的事情，所以他们就对这件事情呢很失望。因为他们太注重自己的看法了，注重自己的看法，他们就很失望，因为这个想法不是我想要看到耶稣复活的样子啊，对吗？所以当他们在这个沉浸在自己失望和自己的想法当中啊，他们觉得这不是他们所期待的，所以他们就带着失望和沮丧啊，灰心啊沮丧，就离开其他的门徒。所以他们还在，当耶稣在他们身边的时候，他们还是在那个失望当中，沮丧当中，所以他根本就没有想到复活的主已经走进他们，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就是被这些所迷惑住，所以他们认不出耶稣来。 所以主耶稣与这两个门徒呢、同行，就问他们说，哎，你们一边走一边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两个门徒就停下了脚步，因为他们心里面那个失落，他们心里就带着忧伤。耶稣死了，连尸体都找不到了，所以他们就带着愁容。其中一个叫格留巴的就回答耶稣说，哦，你是、耶路撒冷做客的吗？因为在那里发生这么大的事情，难道你不知道吗？全城的人都知道了、说你这个去、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人怎么可能不知道呢？可能耶稣不知道吗？不可能的，耶稣当然知道这些事情。但是呢，耶稣还是问他们是什么事呢？因为耶稣要从他们的口里面，他们的那个思想里面来回答，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所以我们也是哈，当我们从那个别人的口里知道问题的发生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解决问题嘛，对不对？所以耶稣就是这样，他要从他们的口里面来讲出到底是什么事情。所以他们就诉说这个是什么事情，他们就提到说啊，是关于拿撒勒人耶稣的事情。他们说耶稣呢是个先知，在神与众百姓面前带着神的大能，但是祭司长和百姓呢竟然定他的死罪，把他钉在十字架。这位拿撒勒人耶稣呢，是我们哈过去素来盼望要救赎以色列人的，如今他钉在十字架，然后呢而且已经第三天了没有见到人，以前我们所盼望的，现在他已经死了，尸体也不见了，现在怎么盼望呢？所以在这个他们所诉说的话当中呢，耶稣知道他们的失落，知道他们的忧伤，知道他们的那个盼望没有了，他们很失望。所以他们就带着脸上带着愁容、他们还沉浸在哇三天前耶稣被害的那个痛苦的当中、所以我从这个经文当中、我们看到、那个这个忍耐、是一个很难学的功课，对不对？只是三天内没有看到哇，我们马上就有很多的失落的那种的情绪哈。所以当门徒说这个我们所盼望的这个耶稣要救赎以色列人，所以他们所盼望的这个以色列人对这个耶稣哈拿撒勒人耶稣的盼望和期待呢是什么呢？是想让他把那个以色列人从罗马人的统治下救赎出来。他们认为呢，这位救赎者呢能够救以色列人的就是耶稣啊。他们是让耶稣来把以色列救赎成来复兴这个以色列国，只是这个以色列国而已哈。所以这是他们所盼望，他们所期待，这是他们的想法。所以这三天呢的事情呢，他们一直盼望他复活，能够救赎以色列，复兴以色列国。但是三天过去了，这件事呢没有达到他们预期的结果，他们看不到，没有达到他们预期的结果，所以就很失落，面带愁容。所以我们人生呢就是这样哈。如果你对一个人有很大的希望和寄托的话，那个突然间就不见的，那个希望和寄托突然间磨灭了，所以你就感觉到很失落很沮丧，对吗？所以呢这两个门徒也是这样的想法，所以他们觉得很失落，没有盼望了，哎呀我们还是跑路吧，我们离开耶路撒冷回去以马忤斯。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从门徒的这个做法想法的当中，我们就看到有的时候我们用自己的那个方法去认识神的话，我们就会失落。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是有看事情的眼睛，却没有认识主的眼光。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呢，耶稣与他们同在，是要告诉他们，我们行事为人应当是要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界。所以对于耶稣复活的事情，这两个门徒呢是难以相信的，他们是没有想到耶稣复活的事情，所以他们才离开耶路撒冷。那是不是耶稣复活的事情这两个门徒很难相信，那对于我们信徒来说是不是也是如此呢？你相信耶稣复活了吗？所以我们要思考一下，因为如果要是我们的主复活了，耶稣复活了，那我们来聚会的时候，你的脸上是不是也带着愁容？我们敬拜的时候，你的心情是不是沉重的？你是不是看不到希望，很失落的？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每一天呢，就拖着哈那个沉重的重担，好像比十字架，比耶稣的那个十字架还重的重担。所以我们或许也是像那个走向以马忤斯的那两个门徒的经历，我们对耶稣是不是有那个错误的期待？我们是不是有那个属世的价值观和观点？我们是不是太专注于我们自己的问题，所以使得我们眼睛迷糊，不认识耶稣，或者是不想认识他，只想让他祝福我们？所以我们是不是有这些的使我们眼睛迷糊的，让我们无法经历到耶稣的同在？耶稣已经跟你走在一起了，可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不认识。当然啦，我们信耶稣，我们耶稣也会帮助我们，尤其是在我们处在那个我们生活的苦难当中，我们的情绪的低谷当中，我们沉迷或者迷惘的时候，耶稣也会像亲近那两个门徒一样，也会亲近我们，也会帮助我们，也会与我们同行的。所以这一节当中所展示的就是耶稣出现在以马忤斯的路上，不是偶然的，也是让我们知道耶稣有意亲近这两个门徒，他也会亲近我们，尤其是那些伤痛失望的人。所以让我们的那个这些失望和低谷的时候，让我们重拾一起让我们重拾生命的盼望，让我们重新再见到人生的方向。所以我们要有的时候多多的来思想，哎，耶稣是不是就在我的身边所以我们的信心有多大，你就能看到有多远。不要让我们这个无知遮住我们的心去认识耶稣。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第二点无知会变得心迟钝。为什么呢？因为当耶稣与他们同行的时候，他们不知道，他们已经眼睛迷糊了不认识耶稣。那这个时候当他们讲的以后，他们所盼望的东西之后，然后呢耶稣就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呐，在第25节到26节说，无知的人呐，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哇，耶稣说他们是无知的人，为什么呢？因为在以赛亚的时候，这几个门徒这些门徒们有没有学过以赛亚书？我相信都有学过。所以在以赛亚先知预言耶稣 复活的事上，他们有没有听过？他们听过，但是呢，他们不相信。耶稣亲自与他们同在的时候，耶稣有没有说过他怎么死，怎么复活？说过，因为耶稣不单说过，而且不止一次说过，说过很多次，预言说他怎么被受害，然后被交在那些罪人的手上，然后被钉十字架，然后第三天复活。这个事情耶稣讲了很多次了，所以他讲了很多次他如何死，如何复活，但是呢，他们还是没有放在心里，他们不相信。所以这两个门徒呢，好像哦，我们学过啊，理性上我们好像知道哈，耶稣复活，但是呢，因为他们自己的想法和自己的那些因为不相信，没有看见啊，没有眼见为实的这些的观念，使他们迟钝了。所以在这个信仰上面，他们无法真正的信耶稣复活的真相，所以他们面带愁容，还在谈论这些事情。所以耶稣说，你们是无知的，已经跟你们讲过了，你们还是不相信，你们还是在谈论啊。所以耶稣呢责备他们，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在这个时候呢，耶稣的责备能使我们能够讲呢警醒，对不对？所以我们相信呢，耶稣能够点醒这些迟钝的人啊，包括我啊，包括我们在内，对不对哈？所以希望耶稣的点醒能够让我们醒过来，真正的认识。所以当那个耶稣问他们的时候，门徒已经讲了，他说为什么耶稣讲他们是无知的呢？因为门徒已经说了，他说我们知道哈，耶稣说话行事大有能力，是我们听过的，是我们看过的，而且能够救以色列的呢就是他。所以他们现在却不相信他的复活，因为他们想到的是呢，能够救以色列的呢是耶稣，他们所盼望耶稣要救以色列国是离开罗马的统治，他要让以色列国来复兴啊，就是让他们在这个国度里面能够成为一个强国。但是上帝的旨意不是这样啊，那是他们的期待，但是上帝的旨意呢，是要让万民，让他的百姓哈，从罪恶当中被解救，拯救出来，解救出来。所以他就是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然后钉十字架，然后呢第三天复活，这是必然要发生的事情。为什么？因为那是上帝的计划，这是上帝的计划。因为要救赎那个罪恶的道路哈，耶稣必须要走这个救赎罪恶的道路，就是救赎我们。但犹太人呢不相信这样的救赎者，他们不要这样的救赎者。有点被钉十字架是在犹太人的当中是最低的那种的刑罚，所以哈，他们不要这种好像那种让他们感觉到很耻辱的那种的刑罚，那种的做法，所以他们不要。因为他说他是有大能的呀，啊，他能够做出很大的那种的行迹能力啊，所以他们的想法跟耶稣的想法是不一样的。他们只想来复兴以色列国，但是神的计划呢，是要让耶稣走上这救赎的道路，必须是钉死在十字架，然后呢复活。所以即使他们有没有听以赛亚的那个预言，有，即使先知预言了，他们还是不明白，所以他们就是被这种失望还有自己的想法所想的哈，所期待的迷糊了，所以他们不认识耶稣，所以他们只选择他们想听的， 我们是不是这样？所以他们只想说，我要有那个强大的国，我要复兴啊，我要祝福，我要有财富，我要健康。他们只想听他们想要听的，所以选择性的相信就是对神的话就会迟钝了。所以以赛亚就说，以赛亚就说以色列民哈，他说你们的心是被蒙脂油，耳朵发沉，是眼睛发昏的。所以就是眼睛发昏，所以才是无知，你的无知就会影响你认识神，所以心就会迟钝啊。所以耶稣在指责两个门徒的时候，他没有讲说啊，你们耶稣跟他同在的时候哈，他们指耶稣指责他说你们是无知的，他没有讲你们无知啊，以赛亚书那个摩西五经有没有读过，以赛亚书先知的书有没有读过，他耶稣没有这样讲，耶稣也没有放弃他们。耶稣怎么做呢？耶稣就在与他们在以马忤斯的路上，他亲近他们，陪他们走这条路。但是耶稣很可以哈，告诉这两个门徒，我就是复活的主，我现在跟你们同在。但是耶稣有没有这样讲？没有，耶稣没有跟他这样讲。为什么呢？耶稣可以马上跟他讲我就是复活的主啊，耶稣为什么没有跟他们讲？因为耶稣要把他们带回到上帝的话里面，让他们在上帝的话和圣灵的那个圣灵运行在他们的心中，让他们在脑里回血，让他们真正的明白，心里相信，真正的明白耶稣。所以呢，耶稣就在这一路就从摩西和众先知就谈起了，哇，这个查经班太珍贵了哈，哇，这两个门徒太有福气了。所以耶稣一路就从摩西五经先知书来谈起，都耐心的跟他们解释这个旧约关于以赛亚的预言啊，怎么讲的，讲耶稣的，然后圣经上怎么指着自己的话，就是上耶稣的话。耶稣告诉他们我怎么样去受害，然后被钉死，然后复活的事，都跟他们讲得清楚了，把耶稣的话的那个地方清清楚楚告诉他们了。所以呢，耶稣呢就提醒这个门徒，这两个门徒说，我是一定要经历这些痛苦才能进入复活的荣耀里面的，这是应当的。所以耶稣借着圣经和上帝的话就点醒了门徒，他们就认识真道了，就是耶稣要点醒他们，就是让他们认识真道。所以耶稣的教导呢，使这两个门徒的心呢渐渐的火热起来，得着鼓励了，哇，渐渐的火热起来了。所以刚才我们讲哈，说为什么要耶稣要必须要经过这个受苦之路啊，在希伯来书2:14当中就讲到哈，耶稣要必须经过这个受苦之路，因为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所以主耶稣在这人子的地位上替罪人死，就是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所以耶稣的死就是已经把那些死的权柄哈战胜了，所以那个魔鬼不会影响我们。为什么我们说当我们接受主耶稣的时候，我们就有永生的生命？这个就是已经死没有再辖制我们了，所以我们会有永生的生命啊。所以耶稣呢必须经过这个受屈辱、被迫害、付出代价、钉在十字架，这是上帝的计划。因为上帝的计划是让他虽然受苦，虽然被钉，但是他复活了，这是上帝的能力，上帝的权柄啊，就展现上帝的能力和权柄还有他的荣耀啊。 神得荣耀，耶稣也是得荣耀的。所以耶稣复活的能力呢，就使呢凡信靠耶稣的人都能战胜这一切。所以靠着耶稣的大能呢，我们就可以过着得胜的生命，得胜的生活。所以我们相信的是什么？是不是躺在坟墓里的耶稣？我们相信的是复活的耶稣。所以这两个门徒呢，他们不轻信，即使那妇女跟他做见证，他还是怎样呢？仍然认为是胡言啊！所以他要非要眼见为实啊，他要看到。但是呢，都给你看到了，你还是不相信，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如果心眼的帕子没有除去，人就无法相信复活的生命和荣耀了。所以他们还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呀，啊，还在自己的那个。期盼当中，所以他们不给你眼见为实了，你还是不相信。所以上帝的对门徒这些的话语，这些的做法，我们有没有被点醒呢？我们也要被点醒啊！我们要点醒什么呢？我们现在当然是没有在以色列那时代，犹太人那时代看到耶稣被钉十字架了，但是我们现在是要怎么样认识耶稣？那认识耶稣恢复我们信心最好的办法呢，就是像耶稣对这两个门徒的做法一样，就是把人要带到神的话语里面，只等到真理的灵来，然后引导我们明白，让我们明白，所以进入一切的真理哈。所以圣经就提到耶稣基督必须呢先受害才进入他的荣耀里面。那我们也要记得啊，我们凡相信他的，就是圣经也一再提到所有的基督徒，就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人，也要跟他一样先受苦受害受死，才能进入到荣耀里面。所以这是圣经的教导，耶稣这样做，我们也是这样做，这是应当的事情啊。圣经有这样的教导吗？你哪里有说我不相信，我不要受苦，我不要受害啊！我不要死，我只要祝福，我只要上帝赐给我健康，赐给我那些财富，我只要上帝的平安，可以吗？那你只是把耶稣当成提款机了，我要什么耶稣给我什么，我要什么耶稣，那你要什么你就向耶稣拿，那耶稣让你做什么你有没有做？我们没有做。所以这个就是让我们点醒我们，让我们去学习，去明白耶稣所做的也是我们要做的。我们当然不会是受死说钉在十字架了，我们的受死是什么？把我们的老我钉在十字架上，把我们的痛苦放在耶稣的脚前，信靠他，把我们的无知来拿掉，来学习神的话语，进入到神的话语里面。所以这是我们要被点醒的。所以罗马书八章十七到十八节说，我们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上帝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与他和他一同得荣耀，对吗？所以我想现在的苦处若比起这样，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所以你现在，我们现在受什么苦，我们大不了受的苦就是人际关系啊，哦，他怎么想我了，他对我不好了，那有一些家庭儿子不听话了媳妇不对我不好了，我们只是这样的，对不对啊？我们这样的。但是呢，如果耶稣基督的爱在你的心里面，耶稣基督让我们受苦，那我们这点苦我们就要讲呢，就要展现耶稣复活的大能了，就要展现神的爱了。 对不对？让我们再能够改变这一切。所以我们若现在这个苦处哈，比起将来你要得着的荣耀， 真的不足挂齿了哈。所以我们看到哈，耶稣责备那两个门徒，岂不是也在责备我们吗？所以我们同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不要只听我们想听的，只选择性的相信。只要啊，上帝你祝福我们啊，我不要受苦啊。那这样的话，若没有耶稣的那种的眼光的话，拒绝受害，我们就无法进入到荣耀里面。所以如果你不单你进入不到荣耀里面，你不认识他，你没有依靠他的能力，复活的能力，复活的大能，你就讲呢，当苦难来临的时候，哎呀，为什么又是我，为什么我受苦，耶稣啊，你在哪里？耶稣就在你身边，与你同行，对吗？所以呢，这段门徒的这段旅程呢，就也提醒我们，即使我们在失落或者疑惑当中，耶稣也是会与我们同在的，也是会与我们同行的。你看你格留巴不是什么大人物，他不是使徒，他只是门徒。所以格留巴在他们在疑惑，在路上跟他的同伴讲的时候，那怎样呢？耶稣就看到他们的需要，就去贴近他们。所以当我们愿意，就是我们要有渴慕的心来跟神讲话，来在圣经当中认识神的话哈，那我相信耶稣也会与我们同走这个天路旅程。所以那你想一想，那你愿意为耶稣的缘故付出代价吗？人家好像人际关系不好啊，人家被欺负了，我愿意去付出代价，我去爱他，我去饶恕他吗？啊，那让你来教会，你还脸上带着愁容吗？啊，那让你参加小组，脸上带着愁容吗？来来来，读经，哎呦，不会嘞，脸上带着愁容吗？啊，所以哈，让你服侍，你是甘心乐意的，还是脸上带着愁容的？好，所以我们每个人呢，在生活当中也会有像两个门徒这样的那个想法也有这样那样的事情。好，那把我们所遭遇的苦难啊，我们的失望啊，沮丧啊，委屈啊，还有众多无法解决的问题，带给耶稣的面前，让耶稣复活的大能，让耶稣为我们解决一切的事情。好，所以若没有复活的生命呢，我们就活不出耶稣复活带来的喜乐、平安、医治能力和得胜了。因为我们就总是在带着愁容来，带着重担来，带着疑惑来啊，带着那些无知来，对吗？所以我们若相信耶稣是复活的，我们就有一个复活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不要在死人中找活人了。所以求耶稣开我们的心窍，不要在迷糊当中，不要在迟钝，不要在无知啊，让我们每天在圣经当中认识他，从神的话语面得着亮光，得着滋润，得着智慧和力量。你有没有读经？没有人敢回答。你是读经还是在念经？所以我们要真的要思考，我们要从圣经里面认识耶稣，不要只是念经。哎呀 OK， 经过这一天的路程哈，他们到家了，到了以马忤斯了。所以耶稣还要往前走的时候，他们就强留他，哎呀，已经晚了，你留下来跟我们一起同住吧。 耶稣就留下来与他们同住。晚上了，当然了，走了一天的路程了，饿了吗？饿了。所以当香喷喷的食物摆上桌的时候，这个时候呢，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递给两个门徒。忽然间，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认出他来了。所以他们怎么认出耶稣来的呢？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他们怎么认出他来的呢？因为这个耶稣哈，原本到了客人家里，应该是让客人拿东西给他吃的，他反客为主，他为他们掰了饼。为什么耶稣那个时候来掰饼呢？因为耶稣知道是时候让这两个门徒知道我是谁了。所以这个时候呢，耶稣就拿起饼铃掰开递给他们。所以这个动作太熟悉了，他们有没有见过？见过，他们多次的见过，在五饼二鱼喂养五千人的时候他们见过，在喂养七千人的时候他们见过，在最后的晚餐他们也见过。所以他们突然间认出他来，他不是客人，他是复活的耶稣。所以在复活的事上呢，耶稣亲自让这两个门徒经历到他，并且呢，复活的耶稣也与他们同在了，还关心他们，一路上为他们查经，跟他们讲解。突然间他们就这两个门徒就抓住了他们人生发生改变的真理，耶稣真的复活了，他没有骗我们，耶稣真的复活了，而且主耶稣还与我们同在。所以他们在想，我们与复活的主耶稣相遇了，但是我们走了一下午哈，竟然没有认出他来，我们是不是无知啊？啊，竟然没有认出他来。所以这样看来呢，耶稣不仅借着圣经在路上为他们讲解，让他们认识耶稣，也借着这好像是圣餐的晚餐，来让他们明白，让他们能够想起耶稣来。所以他们认出耶稣以后，他们的眼睛开了，他们心里火热了，就回转回到耶路撒冷去。为什么他们要回转回到耶路撒冷去？因为他们要见证耶稣的复活，因为他的话是真实可靠的，他耶稣所说的话都应验了，不单是在旧约，在新约跟我们讲的耶稣所讲的话他都应验了，是的，他复活了。所以他们马上回转回到耶路撒冷去，讲给其他的门徒，来向他们报告耶稣复活了。所以他们也听到另外门徒也告诉他，耶稣复活了，也显给西门彼得看了。所以这个见证耶稣的复活呢，他们就回去耶路撒冷传扬福音，传扬神的道。所以我们也想想啊，如果是耶稣没有复活，我们还值得去相信和跟随耶稣吗？为什么呢？因为哥林多前书15章14节说，保罗就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传的就是枉然，我们所信的也是枉然，是虚幻的，不真实了。所以因着他的复活，他是活的，所以因他活着，我们才能够面对今天、明天、将来。所以现在你的生命是复活的生命吗？我们要有复活的生命，因为罗马书说，然而叫基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我们的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我们心里的圣灵，使我们必死的身体活过来。我们也要复活，所以凡相信他的都必复活。所以我们也知道 当门徒借着好像圣餐的那个晚餐来认出他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样，当我们来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什么？约翰福音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必叫他复活。喝我血吃我肉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们里面。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吃我肉的人也因着我活着。所以如果我们是活着的，我们要也要复活。当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懂得耶稣的救赎在十字架，我们如果明白他在十字架付出何等大的代价让我们得以自由了，我们就会在圣餐的时候用敬畏的心来纪念他，来认识他，好像两个门徒一样来认识他。所以我们也要遇见复活的主耶稣。你有没有遇见复活的主耶稣啊？所以很好，如果不论是你在家你读经也好，在主日学也好，在敬拜的时候也好，在装备课程也好，在你自己的灵修的上面也好，我们都要刚才耶稣所跟那两个门徒所讲的，我们都要在圣经当中，要在读经当中，在领受圣餐当中，要期待与他怎样的相遇，要让我们相信一切的真理。我们从圣经当中相信一切的真理，我们明白过来的时候，我们就能回转见证耶稣，耶稣怎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被眺望，我们的灵里面怎么活出来的啊！所以哈，那两个门徒就回去讲到，哇，我们的心里火热了，因为我们越读经，可能我们越认识耶稣，我们的心里越火热，越火热，那我们就能够以这个火热的心去见证耶稣，来怎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得胜的生命啊！我们也要不单我们做，我们也要传给别人，所以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去传福音。所以我们恳求圣灵教导我们，把对上帝话语的渴慕呢，也浇灌给我们，让我们以信心走这一条从失望到火热，从绝望到盼望的道路。马上就要过，今天是十一月的最后一天，马上就要过圣诞节了，所以十二月我们有很多的活动，对不对？我们不单只是吃吃喝喝耶，对吗？你愿意成为好像这两个门徒一样的这个同路人吗？去与你身边的人来分享你的生命，愿意成为见证耶稣的这个群体吗？所以我们今天有很多穿白衣服的白衣天使啊，他们要做外展，所以我们祝福他们能够把这个福音带给邀请到，就好像耶稣邀请我们，我们也邀请这些每家每户，让他们能够来圣诞节参加，不单只是参加活动，而是看到耶稣降世在这个世上所要带来的祝福。好像没有电吗？所要带来的祝福，也让我们因为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战胜困难，战胜这些的软弱，带来恩典，有这个得胜的生命的时候，也见证是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刚才那几首歌真的很好，我们唯一的盼望就是主耶稣啊！所以我们要邀请我们的亲朋好友，我们的邻舍来更加认识的耶稣啊！我们不单要认识耶稣，我们也要让众多的人认识耶稣。好，我要总结了。所以我相信这条，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会走过这个从无知到认可的道路，因为我们无知，我们不知道，我们才需要耶稣嘛。 啊，我们才要认可他嘛，对吧？所以说这个从无知到认可的道路，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这样的信仰的经历。如果要是我们没有这个信仰的经历，我们只是分文有他了，我们只是迷迷糊糊了，我们还是无知的了，对不对？好，所以那今天的我们呢，你是不是还是在满面愁容的要去你自己的以马忤斯呢？你是不是带着失落忧伤离开耶路撒冷？我不相信， 我回到我的家吧，回到我原点吧。你是不是这样的呢？去走你自己的以马忤斯了。所以那两个门徒呢，从我们这几节经文看到，那两个门徒不会因为去到以马忤斯他们的生命改变，对吗？他们还是带着失落，还是带着疑惑的，他回到以马忤斯还是这样。所以我们的生命呢也是一样，我们不会因为哈，哎呀，人际关系不好，我换一个工作啊，你就改变了，会吗？没有喜，我们就每天去卡拉 OK 咯，得着喜乐，会吗？暂时的。我们不会因为哎呀，我要得到更多的财富，我就拼命的工作，你还是得不到满足的。所以这两个门徒从逃兵完全没有盼望，到满怀喜乐有盼望，唯一的原因就是与主相遇能够改变一切。不单与主相遇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也能够去见证复活的耶稣。所以耶稣对门徒的教导也是对我们的教导。那我们有没有渴望在敬拜中遇见他？在每次读经中我们内心被眺望，你要遇到他吗？强留很好，要遇到耶稣吗？要，那我们就强留他，渴慕他。我们要与耶稣相遇，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转换过来，以我们复活的生命来影响更多人的生命。我们来唱这首歌。我们当唱这首歌的时候，唱完这首歌，我有两个呼召。第一呢，就是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的，你现在上帝的话语来点醒我们了，我要先相信耶稣作为我生命的救主，那你可以来到前面。因为不论我们的生命能够经历什么困苦，耶稣都能改变我们的生命。如果你有很多困境，你说哎呀，我要有耶稣来帮助我，你来到前面，来到前面接受耶稣作为你生命的救主，你的生命就会改变。第二个呢，你说哎呀，我曾经迷糊迟钝无知，信心不足，但是耶稣点醒了我，我现在要改变我的思想，我不要再以我的思想认识耶稣了，我要遇见耶稣，我要让耶稣陪我走这个我们的这个路程，生命的路程当中。你也来到上前面，我们的服侍者，我们的组长们会来服侍你，我们大家好不好？来，我们一起唱这首，
大家一起站立起来。
在光中你走向我，点燃我里面的黑暗光景，洗去我的软弱，你接近我的生命，拥抱我如同翅膀在你怀里。你走入我的生命，遮盖我心中的所有恐惧，是我的一切，祝我单单依靠你， 我要抬起头，定睛来仰望你。让我们单单敬拜你，让我们在主里欢喜，用尽我全心全意，更多更深的认识你。让我们单单来爱你，超过一切的渴慕你，你是我唯一渴望，耶稣。
是的，我们唯一的渴望就是耶稣。如果你愿意更加的认识他，如果你愿意相信他，你就可以来到前面，让耶稣来服侍你，让耶稣上帝的灵来更新我们。可以来继续来，我们继续唱来。如果你要来到前面的，来前面祷告，不要犹豫。我们唯一的盼望，我们唯一的信靠就是主耶稣。
心中的所有恐惧，你是我的一切，主，我单单依靠你。我要抬起头，定睛来仰望你。让我们单单敬拜你，让我们在主里欢喜，用尽我全心全意，更多更深的认识你。让我们单单来爱你，超过一切的渴慕你，你是我唯一渴望，耶稣。
让我们单单，
让我们单单敬拜你，让我们在主里欢喜，用尽我全心全意，更多更深的认识你。让我们单单来爱你，超过一切的渴慕你，你是我唯一渴望，耶稣。
是的，我们唯一的盼望就是耶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来一起祷告。因为圣经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亲爱的主耶稣啊，谢谢你愿意为了救赎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因为你的复活战胜了黑暗的权势，也带给我们的生命有力量，有盼望，有平安，有喜乐。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继续让我们带着单纯的心，带着信心，时刻能够感受到复活的主就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不论在读经当中，在任何敬拜当中，在任何时候，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窍，打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不被迷惑，让我们真正的认识你。主啊，让我们天天能够经历主耶稣复活的喜乐和大能，让我们复活的生命能够让你得着荣耀。我们感谢主，我们也求主来祝福我们众弟兄姐妹们回家的路程，有天使的看顾，有耶稣的祝福。愿上帝祝福我们大家，从今时到永远。感谢主，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